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62篇第8节，大卫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每天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假如能预知未来。我们思想假如能预知未来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8章7到28节。耶利米书38章7到2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真美好。
真美好，真美好，主耶稣真美好，因他是我生命珍贵美好，温柔地引导我，使我眼能看见，哦，他是我生命。
38章7到28节，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胳肢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3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 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谏你，你必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耶利米书38章7到28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5节，耶利米书38章15节经文说道：“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耶利米书38章第1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耶利米书38章1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耶利米书38章15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假如能预知未来，人如果能预知未来，他的生活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吗？西底家王要求先知耶利米将未来的事告诉他，并且承诺不会生气，但他却没有立志按神所说的而行。人对未来总是感到好奇，想要确知将会发生的事，但却没有因此而立志改变自己如何生活。如果你知道今生的行动会带来永恒的后果，你的价值观会因此而改变吗？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你在今生如何投资自己的生命会直接影响你的永恒。 你必须相信圣经对未来的预言是确实的，并且在乎自己在永恒里的得失，否则你不会让圣经的原则左右你的人生抉择。如果你真的确信事情必如此成就，你的抉择必定会有所不同。真正能反映你对神的心，并不是你有没有寻求真理，而是你对真理的回应。耶利米把会临到西底家的事告诉了他，但西底家却拒绝听从先知的话，结果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之后并剜了他的眼睛。你是否像西底家一样，亦或严肃的认真面对神的话？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
今天我们思想假如能预知未来这个题目。犹大王约西亚是难得的好王，八岁登基，做王第八年，他是六岁的时候定义寻求神，效法大卫所行的，敬畏神，遵行他的命令，行在神的旨意中。他的26岁的时候开始宗教改革，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约西亚听见记在律法书上的话的时候，他就去请问神。他感到列祖没有谨守耶和华的话，也没有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去行，所以耶和华才向他们大发烈怒。神借由掌管礼服沙龙的妻子女先知呼勒大回答约西亚，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至于约西亚，因为听见神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便心里敬服，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神哭泣，因此神应允他，必使他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了列祖那里。神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他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你说约西亚一定为这事祷告过，祷告会不会影响神呢？祷告不会影响神的目的，但却会影响神的行动。约西亚所带动南国犹大短暂的属灵复兴，推迟了神的审判，但犹大父王的结局是不会改变了。西番雅书3:7，神借着与约西亚同时代的先知西番雅说，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是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后来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施，圣经说约西亚出去抵挡他。当时世局是巴比伦、亚述、埃及三国鼎立，互有嚣张。埃及王尼哥要前去帮助已经衰弱的亚述王。约西亚为何要去阻挡埃及王尼哥呢？可能是想改变神所命定的结局。神没有要约西亚去，并且还借着埃及王尼哥警告他。尼哥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 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信息是从神而来，但约西亚却执意忽略这警告，也没有去问神。历代志下35章22节提到，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基多与他打仗。显然约西亚要靠自己改变事局的心意已定，他没有选择持续敬畏神，领受神的话，让神拖长审判的日子，而是选择像以色列王亚哈那样改装上阵，可见他心里并不笃定。结果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约西亚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臣仆扶着约西亚下了战车，放在第二辆战车上，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去，他就死了。这不是神为约西亚所定的计划，而是他自己错误的选择。约西亚一去世，犹大百姓就又转回恶行，除了摩洛之外，他们又重新敬拜起所有旧有的偶像。约西亚死后，犹大就成了必须向埃及进贡的附庸国。列王记下23章34到35节记载，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后来巴比伦的势力兴起，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了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圣经说，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仍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而论到约雅敬，神说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继位后，就尝到了他父亲背叛巴比伦的后果。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只有3个月。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了耶路撒冷围困城，尼布甲尼撒也亲自来了。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把他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的大能勇士共10000人，连一些木匠、铁匠一并掳去。尼布甲尼撒李约雅敬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但神在圣约中合法的王依旧是约雅金，他就是耶哥尼亚。马太福音1章11到12节记载，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考古学家曾发现3个广口瓶，在手把上刻有约雅敬的家宰以利亚敬这样的印记，显见当时犹大百姓依然公认约雅金是他们的王。西底家做王， 只不过是替贝鲁的侄儿摄政而已。先知以西结也看西底家不是合法的王，指着王子。西底家原名马探雅，马探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恩赐，但巴比伦王给他改了名叫西底家，意思是神的正义。想必尼布甲尼撒用这个名字警告他不可背叛，否则又按照神的正义来教训他。尼布甲尼撒王曾使西底家指着神起誓，结果他却背叛。以斯拉对此评论，是因为西底家倾向刚硬，心里顽固，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时埃及差遣使者到耶路撒冷，要求西底家跟他们联合，西底家就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跟大军。先知以西结预言，他被约岂能逃脱呢？神差耶利米去说他要耶利米向百姓说的话。耶利米书37章第2节记载，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且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因为他们不爱神，心里不切慕神，也不仰望他。西底家不留心耶利米的警告，不肯谦卑悔改，反而为耶利米对他所说种种不利于他的话而生气。耶利米书37章第5节提到，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先前大难逼近，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的奴仆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但一看加勒底人拔营离开耶路撒冷，暂时撤退，就又反悔，叫先前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西底家的誓言不可信，但神的话却绝对可靠。对神顽固，只为得到最悲惨的下场。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眼睁睁看见巴比伦的大军包围耶路撒冷不走，他就急了，打发人把先知耶利米带来见他。先知来了，王就问他，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你，你必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西底家的心态就是要神赐福，却不打算改变，他的心并不转向神，在耶利米面前不愿自卑。他本来可以出去投降，来拯救整座城市，让耶路撒冷不至于被火焚烧，虽然会被征服，但却是安全。然而他却选择最糟糕的结局。当时耶路撒冷的命运就在于西底家他的悔改 跟对神的信靠。他已经预知未来，却总能想出理由说服自己为何顺服神不是上策。耶利米向他传达神的旨意，不用担心这些叛逃者会对你说什么，而要担心你的后宫妻子跟孩子被交给巴比伦王的时候会唱什么歌来讽刺你。西底家优柔寡断，顾虑太多，不敢毅然决定顺服神，只希望神在显西家作王时期那神奇杀灭亚述大军的神迹，不愿悔改归正，所求的就只会是神迹，而不会是跟神的关系。他不肯顶住身边的人给他的压力，甘愿做墙头草。最后尼布甲尼撒在他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剜了他的眼睛，用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去，何等悲惨。你是否像西底家一样，还是肯严肃认真地面对神的话？彼得提到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已经向我们指明了未来。你既知道这些事，会因此立志改变自己的生活吗？会像挪亚那样动了敬畏的心吗？真正能反映出你对神的心的，并不是你有没有寻求真理，而是你对真理的回应。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明白，比预知未来更重要的是对你所启示的真理我们如何回应。许多时候我们知道了未来，却不愿照你所说的按你的意思，还是依然顾我。人的愚昧清白他的道，他的心怎能抱怨你？他像西底家这样因鱼丸自毁前程，心又怎能迁怒于你？既然知道今生的行动会带来永恒的后果，我们就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把你的每一个命令每一个吩咐都放在心上，不做不明白你旨意的糊涂人。请人祷告又不愿改变，求问你又不肯专心倚靠你。求主赐我们谦卑的心跟顺服真理的勇气，叫我们做听见你的话在你面前自卑而被你升高的智慧人。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你旨意的深处，使我们靠着圣灵行事像你一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